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希腊发生火车相撞事故，教宗为罹难者表示哀悼。教宗就圣座相关不动产下达新命令。圣座公布教宗访问匈牙利的格言和徽标。教宗在访谈中指出，教会的社会责任是敬礼的后续结果。希腊拉里萨附近2月28日深夜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教宗方济各为在事故中丧生和受伤的人表示哀痛。教宗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保证为所有受这事故影响的人和罹难者家人祈祷，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教宗降服救援人员和那些正在提供援助的人，并为他们的努力和关怀表示感谢。教宗方济各日前下令废除所有准许、无偿或以优惠条件使用圣座部会及圣座相关机构名下不动产的法规。这道新命令也适用于跟圣座有关的客栈。教宗写道，之所以做出这项决定，是为了在当前格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应对那些为普世教会及有需要者服务所必须履行而且与日俱增的任务。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特殊牺牲，好能为圣座的使命保留更多资源，并增加不动产管理的收入。这道新命令涉及的对象是书记、圣座部会首长、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主管和同等级的人员，其中包括圣座罗马圣伦法院的推事。因此持有这些不动产的机构必须依照那些在圣座及梵蒂冈城国没有任何职务的使用者标准，普遍实施一套价目表。与圣座有关的客栈也必须按照其行政机构所制定的正常价格来收费。该命令对于在其生效日以前已经授予的优惠没有影响，所以原先签订的合同在它自然结期以前依然有效。但是这些合同只有在遵守这道新命令的情况下才能延期或续约，除非法律或合同对续约另有要求。关于这项新法规的任何特例都必须得到教宗的直接授权。教宗方济各将于4月28日至30日访问匈牙利。圣座新闻室3月1日公布了这次第41次国际牧灵访问的格言和徽标。徽标的右侧写着这次访问的格言，基督是我们的未来。徽标的中心元素是布达佩斯的链桥， 这是匈牙利历史悠久的一座桥梁，横跨了多瑙河。它是首都和国家的象征，最初是为了连接布达和佩斯这两座城市而修建的。这座桥梁让人联想到在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的重要性，这是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的。徽标中桥的两个桥墩旁边分别是圣座国旗的黄色和白色，以及匈牙利国旗的红色、白色和绿色。环绕徽标的圆圈既象征了圣体圣事，也象征基督救赎的世界。圆圈的左上方有一个十字架，这让人想起教宗方济各2021年9月12日在布达佩斯的讲话，即愿十字架成为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教宗方济各日前接受比利时天主教媒体采访，广泛谈论了众多议题，包括当前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世界多地的战争、老少对话的益处，以及具有社会幅度的经济。这篇访谈于2月28日刊登在比利时弗朗芒方言的第三天主教周刊和法文的主日天主教周刊上。适逢范二大公会议开幕60周年，教宗方济各首先表示，历史学家们说一届大公会议的决策要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全面落实，我们现在还有40年的路要走。大公会议其实是天主对他教会的眷顾，大公会议是天主通过圣善的人在历史中施展威能。谈到召开范二大公会议的若望23世，教宗方济各称他向上主的召教开放。大公会议不仅促成了教会的更新，这不只关乎更新的课题，更是让教会变得更加活泼的挑战。大公会议使教会洋溢青春的气息，教会是个始终前行的母亲，大公会议敞开大门，使之得以愈加成熟，增进与时代记号的共鸣。比方说，范二文献教会宪章是一份既传统又富有当代意义的文件，这是因为传统能持续发展成长。在范二大公会议闭幕时，保禄六世教宗深知西方教会几乎失去了其众议精神的幅度，而天主教东方教会加以妥善保存。因此，先教宗宣布成立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其宗旨是在教会内重新推广众议精神。教宗方济各表示，在过去60年内，这方面日益进步，有些事情逐渐变得清晰。在某一届世界主教会议结束时，所有与会主教和世界各地全体主教被询问，他们希望下一届世界主教会议探讨什么主题。第一个被点出的主题是司铎职务，再来就是众议精神。显然，所有主教有了共识，都认为已经到了讨论这主题的时机。乌克兰陷入战火，教宗刚访问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是冲突不断。面对如此情境，教宗说，类似的战争打了很多年，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之所以看见乌克兰，是因为距离很近。战争是疯狂的，是自杀，是自我毁灭。教宗为此呼吁缔造和平。接着，记者提到教会对礼仪、服传和社会议题的重视。教宗解释道，这些使命并不互相矛盾。祈祷 朝拜和敬礼，并非退避在祭衣室里，这是不对的。教会若不举行感恩祭，就不是教会。但是躲进祭衣室里也不是教会的作为。感恩祭的举行有其后续应有的结果，那是薄饼，蕴含着社会责任、照顾他人的责任。祈祷与责任相辅相成，对天主的朝拜与为我们弟兄姊妹的服务理当同步进行，因为我们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看见耶稣基督。教宗由此提醒众人，教会的社会使命是敬礼的后续结果，因此不可把这项任务跟慈善活动相混淆。慈善活动是连非信徒也能做的。教会的社会行动源自于其本质，因为教会在其中认出耶稣。教会的社会行动至关重要，因为耶稣叮嘱我们，那正是我们日后受审判的标准。谈到老少对话的议题，教宗指出，在不同世代的对话中发生了很多美好的事。约珥尔先知写了一段极其美妙的话：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你们的青年要见神事。于是青年和长者相遇，老人不该被封存在库房或博物馆里，而是应该能够继续为社会贡献出其内涵。年长者肩负使命，我们应该把年长者当作珍宝来照顾，即使他的健康状况不再良好，或者他的头脑不再清晰明白，我们也必须把他们当作珍宝来照顾，因为那个人，那个男人或女人，把生命奉献给了我们。关于年轻人，我们则是必须协助他们增进智慧。所以说，老少的相遇具有先知性意义。教宗提到他的亲身经验，有一回他们安排了一些青年去养老院弹吉他的活动。刚开始青年觉得这活动很无聊，但是他们后来却不愿意离开了，开始唱歌跟老人聊天。那些青年在老人身上发现了些东西，老人们懂得说话之道，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教宗分享了一名青年透露的经历，这名青年之前处于人生中非常复杂的时期，他染上了毒瘾，状况十分糟糕，但是他的家人并不知情，因为他隐藏得很好。只有他的祖母温柔地点出问题，说：我等你，你要是愿意，我就在这里，我支持你，我爱你。教宗指出，祖母带给了这名青年一丝希望，青年与他们的祖父母联系，等同于撒播生命的种子，撒播未来的种子。有鉴于新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型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记者在访谈中问教宗，方济各的经济是否能给出替代方案。为此教宗阐明，从梁十三世教宗到今天，教会社会训导都能提供启发。这训导以福音为起点来分析经济问题。教宗拿出一本题名为《让我们再次梦想》的书，说道：我们实际上必须有勇气做梦，也梦想着那些不全是自由的经济。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经济，假如他过分关注纯粹金融的层面，单纯只看数字而没有实际内涵，那么经济就会化成粉碎。教宗最后强调，此刻有些优秀人才正在重新思索经济。经济必须具备社会幅度，在市场经济一词上，若望保禄二世添加了社会这个词，也就是 市场的社会经济。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社会的幅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人生的正途，读经选自德训篇第一章一到十三节，经文这样写说，一切智慧皆来自上主，并且永远即在有时间以前就和他同在，海沙雨点和永远的日子谁能数清？天之高，地之宽，渊之深，谁有能测量？天主的智慧先万物而生，谁有能探究？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先，明达的智慧从永远就有。智慧的泉源是天上天主的言语，他的道路是永久的诫命。智慧的根源曾启示给谁？他的计谋有谁认识？智慧的纪律曾启示并发显给谁？他那繁多的途径有谁明白？唯有一位明智至高全能的创造者，他是最可敬畏的，即那坐在自己宝座上的上主。他借着圣神创造了智慧，注视了他，数清了他，遂把他倾注在他一切的化工上，并照自己的恩赐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又将他赐给爱慕自己的人。敬畏上主是人的光荣、夸耀、喜悦和欢愉的冠冕。敬畏上主悦乐心神，赐予喜乐、愉快和长寿。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在他临终之日必蒙祝福。中华民族开化最早，已有5000年历史。走进中原地带，可以追溯中华民族7000年的历史，令世人感叹啧啧称奇。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立国，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热爱宇宙大自然，体悟到天体运行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中国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赞美天地的美好诗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本乎天。在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深信宇宙间必有主宰的存在，以无上的权威管理宇宙万物，中国人民称之为天，亦是天地间最高的神明。中华民族 是一个敬畏神明、懂得感恩、文化深厚的民族。古老的中华民族如何敬畏天主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后人，诚为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国人尊崇道、敬道、守道，这道就是天主耶稣基督。的确，道不远人，天主是道，道不远人，亘古永恒，一如所见永恒的日月。耶稣基督的福音照亮世界，亘古长新。新约圣经记下了基督福音真理，为人类指明生命的光明之路。耶稣拣选我们成为基督信徒，是基于他的圣爱和友谊。耶稣盼望我们获享他的救恩，成为他的门徒、他的朋友，并为福音真理作证。耶稣的拣选召教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自我生命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耶稣怎样奇妙地召教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内，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和弟兄。因着耶稣，我们称天主为父，我们因着耶稣而成为天主的儿女。耶稣在福音中真切地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耶稣叩响我们的心门，亲自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历史中，在特定的时刻主动召教我们跟随他，正如他对所有的门徒们所做的一样。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相遇，从世俗尘埃中夺得了我们，使我们完全属于他。我们每一位教友的身份都显明地刻写着耶稣在我们生命历史中具体的召唤，印上他拣选的烙印。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我们都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所讲的临别赠言吧，那是耶稣向那些始终跟随他而属于他的门徒们启示自己深情厚爱之心。耶稣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坚固他们，激发他们的信德，预许圣神的恩赐，称门徒们为朋友。他把从父所听来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在耶稣和属于他的人之间已没有秘密，这是在他和知心好友之间的一种分享。耶稣如何在福音中称呼门徒们呢？他称门徒们为孩子们、弟兄们、我的朋友。 莫冠耶稣讲这些话的神情态度充满着坚定彼此的尊重信赖和亲密的友谊。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不只为宗徒们，也为了我们他的朋友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我们依靠这位救主、牧人、朋友的爱，我们可以在深度的信赖中喜乐，无需过度的为生活担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赐给我们从天上降下的神粮，他愿意减轻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重担，鼓励我们投奔他，因为他已随时准备好要接纳我们、安慰我们。在忧苦沮丧、焦虑迷茫的时刻，在生命危机的时刻，这位朋友坚定地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道路，是人生的正途。教宗方济各不顾年迈，再次踏上国际传教旅程，前往巴林。教宗在题为《传教的教会，慈悲的见证者》传教界文告中指出，教会照顾那些尚未认识福音的人，因为教会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并体验到上主之爱。教会肩负使命，传播天主的慈悲，也就是福音跳动的心，并将天主的慈悲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基督信徒蒙召走出去，成为传教的使徒，人人贡献自己的才华，将天父温柔慈悲的讯息带给整个人类大家庭。让我们牢记今天的读经向我们启示的，彼此互勉，做忠信的基督信徒，爱主的教友。敬畏上主，使人的光荣、夸耀、喜悦和欢愉的冠冕。敬畏上主，悦乐心神，赐予喜乐、愉快和长寿。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在他临终之日，必蒙祝福。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